那我们上次说了什么汉教会啊，这一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大概是圣经里面最被忽视的一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般你问弟兄姐妹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什么，大家都知道爱，对吧？那十二章讲什么，哎呦，不晓得。其实十二章比十三章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这是一章最重要的圣经，讲到新约的教会要从哪三方面来看。哎，上次徐悦不在，我们这次我们来考考他。
嗯，
这个保罗说十二章里面哪三方面，你让你答不出来，你太太答也算。
什么？哪三方面？
对对对对，你看一个教会从哪三方面，哪三方面一定要三权分立啊，一个教会出问题多半都是在这些地方出了问题。
恩赐、
还有
职事和功用。
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
有人打响炮。
贤妻良母就是这样。就你不能，你什么东西要是过了头就是麻烦。所以你看现在任何一个教会的问题，你从这三方面去看，你一定可以找出来它到底出在哪里。尤其他讲这个功用，那真的是很有道理。你要看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你不能看这个人恩赐大不大，是不是？很多灵恩的教会，那他真是有恩赐，可是那个恩赐不在这个功用底下啊，不在这个职事底下。那他讲的就功用，就是说到最后的结果。但我上次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认识的从前那个师母，他真的是有恩赐，可是呢，他把整个教会舍得一塌糊涂，因为他的声音最大，因为他有恩赐嘛。所以灵恩派里面很会闹分裂，就是因为每个人站起来都说昨天主跟我说了什么，
就麻烦。
对，尤其他自己要是有个什么医病的恩赐啊，说方言的恩赐，其实这个是满排在后边的。但是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教会的执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这个就讲到新约和旧约。你所有的恩赐，你必须服在这个圣经的教训底下，你不能超过这个东西。你如果这个一出问题，那在教会里面产生的功用有的时候是负面的功用，你恩赐越大问题越大，对不对？那第三个就是教师，所谓教师呢，就是把这个使徒先知新旧约神的话呢，变成大家可以懂的话来讲给我们听，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执事底下你可以有执事有功用而没什么恩赐，那个其实没什么关系。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他讲到十三章这里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是不用讲的啊，所以今天是听大家交通啊，大家对于这一章出名的圣经有什么体会，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你先生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的？哎，通通可以提出来。这菲菲可以从你开始，你用这章圣经来听我们检讨一下穆恩，你觉得他怎么样？从他追你到你嫁给他到现在，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因为这章圣经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身体检查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一小段一小段来好了。这个恒久忍耐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
受苦，long suffering。为什么这样讲呢？
结婚时间长了就知道了，什么？
结婚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long suffering。
可是你觉得你在 suffer 的时候你不爱啊？
这个爱不光是结婚了，
这
个爱是还对，
这是什么？
爱很多人，
是一种 emotion。
它不是一种感觉，
是
那是什么？
因为有的东西，有的人真的不可爱。人家以前总是用 baby 来解释，好像你的 baby 臭不臭？臭，可是你还是再臭，你也是爱他，你就不会怕，因为要换代裤啊什么就不爱他。可是真的不能比 ，baby 怎么看都是
可爱。对，
你有些不爱不可爱的东西，你要去爱，真的是 suffer。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为什么说爱是恒久忍耐？它摆在第一个嘞。
就是要爱并不可爱的人嘛，因为不光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人其实还好，外面
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忍耐，就是说你把它压下去，那个叫做忍耐，这是中文翻的。suffering 不见得是不见得是压下去，因为你假如说用中文的这个所谓的忍耐去的话，那你迟早要爆出来。
忍，
他这个 suffering 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也
是一种恒久的受苦，恒久你背他的担子，扛着他，这个叫做恒久忍耐，你不放弃这个责任。有一个什么 Boys Ranch， 在美国的这边地方，它是一个慈善机构，可能是天主教的机构吧，它里面的一个。model 就是有一个人，他背着他的弟弟，人家就问他，这个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你在问他说他重不重，他就说 No it's not heavy because he's my brother， 就是所谓 long suffering， 就是说你能够持续的把这个担子背着。那个叫做 long suffering， 而不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忍耐。有一传道人他说的蛮有道理，但是 就是我刚得救的时候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说耶稣背我的担子，所以我转身背世人的担子。你看这个蛮有道理，恒久忍耐。可是你恒久忍耐还是不算的，这个还不行，还一定要加上什么呢？又有恩赐，有恩赐就麻烦了。问题在家里就是这样子，就
这个恩赐不是指那个你刚前面说的那个恩赐赐给你的。
No， 他这个
是慈，
对，
慈爱的慈。
他的英语很简单，就是 kind， 就
是
kind， 对，你还能够 kind。那从这方面来讲，真的是跟作家表差不多了。他不是个小 baby 不小 baby 的问题，你孩子生下来你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嘛，你怎么样，你还是对他有恩慈的。所以很多年轻的父母，年轻的夫妇说他没有预备好做家长 ，You never be ready， 生下来你一天一天的去学就是这样。这头八个字就是很麻烦，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光是这个东西下来就让你知道说我们不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最被忽略掉的一个字，就是他在十四章开头是讲的，你们要求，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他讲了这么多，当然是说很高的标准，当然是说我们没有的，可是这东西不是从练习来的，是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你要去神那里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恩赐，你得去求。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这个东西觉得很好，然后说我没有，然后你就停在那里就忘了。整章他之所以要讲，就是对基督徒来讲，你需要去求这个恩赐。那这个恩赐是给谁用的呢？如果你连到前面一章的话，是给谁用的？给教会用。什么叫做恩赐、执事、功用？什么样的恩赐把所有东西包在里面？是爱。再往下，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个对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是最奇怪的，就是说他讲了半天都没有讲爱是一种情感啊，爱是一种感觉啊，他都没讲，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是人间的爱。其实你说一个基督徒他不嫉妒，这是本分，对不对？不自夸，这是本分，不张狂，那为什么跟爱连在一起？
你不这么说，我还不会想。真的，这跟爱有什么关系？
就是
了，天性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你别
跟别人的一个关系了，因为我觉得你要自夸、张狂、嫉妒，你就不会平等的去别人。
嗯，对。
你不会爱你自己，因为你把别人看得，你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差，或者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差，因为你嫉妒别人，只觉得别人好。
对。
如果你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平等的去爱别人。
嗯。
因为爱应该是平等的。只爱你如此的爱，所以他应该是这样。
他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他还是沿着前面讲过了。你在教会的一群人里面，你如果有自夸、张狂、嫉妒，那就不可能是爱。或者说你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已经不是在爱里边了。所以，与其说这个是爱的真谛、爱的定义，不如说这是爱在教会里面的功用啊，爱在教会里面检测。那问题就来了，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嫉妒、自夸、张狂的事情？太多了。举例说明之，就不可以拿蒙哥做例子，其他都可以。
大部分我们这群都从中国知识分子出来的，从小教育，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像中学都是叫做排名、章法公布，那个整个一个教育制度都是在骄傲、自夸。都是在这个 system 上
张狂
都是在这上面长大的。
那是不错，
说假话，
所以你
说假话，
信主以后要把这整个
这环境
整个这个价值观完全都颠倒过来。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特别就是我们北美出来很多都是竞争出来的，都
对对对，
特别是竞争这些自夸的
统工会开不好的。
比如说某福音讲员就啊，然后什么博士毕啦，然后就整个各种过去所有的成就给他罗列出来，就算很自夸。
你别问我，因为我常做福音讲，还好我啥都没有。
很 prevalent， 所有教会都。
但是他说，哎，我也是觉得
，OK，
你是来讲福音的，你挂那么一串台的。
OK， 但是这个你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又从保罗又说你在什么人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人。那这群出来的人全部都是这样知识分子，他是看得了你的博士学位，看得了大学名牌，那你是不是为了这群人的缘故，你只能把这些 title 放出来，能够吸引这些人来听福音吗？
其实才不是。
所以我们听就是这人讲的好不好，我才不管他有
多少，
会因着这个东西才来一次教会呢？那你说，那你说那也是有可能，
他是一个权宜之计。
但是所以我是觉得是对这个传道人 他实际上他心里对这个东西并不看重，但是为了能够吸引人来，那他只能这样写，那也
对，那这他自己心里知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给推他广告，我不知道。
也许是他，也许是请他的人，你觉得把他画出来，
他自己希望画，但是他自己他讲到他自信。
这个东西是拿来自己检讨，不是拿来批判别人。北美教会很容易出的一个问题，尤其比较小城的教会，就是你如果是那个地方大学的教授，你自动就被人家摆在，哈，好像你说什么都懂啊，你什么都会啊，这种，那你有这种情况下，你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态度要放低一点，这个东西放下来，那个爱就会出来，要不然别人看不见你的爱，对吧？不做害羞的事，大家有什么交通？怎么样？做了自己
做完了以后，自己会觉得亏欠的事情。
嗯，自己会觉得亏欠的事情。这句话什么时候特别有用？你想吗？就是夫妻有问题了，或者夫妻闹这个有人有小三了，有人出轨了，那你就晓得这句话多厉害。因为尤其这些男人嘛，那最不要脸的事情，他就说啊，我不爱你啊，我爱那个女人啊，什么什么，他会把这种话讲出来。
他才不觉得害羞。
哎，对，他不觉得害羞，没错没错，你如果不觉得害羞，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对不对？你是在做一件害羞的事。
对，他要是真的，你说如果是的，对呀，我很多每个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那你第一天回来就跟我讲啊，对对对，你给我报好消息啊，对不对？
对呀，
那是很厉害，至少你从这个受害者来讲也是很安慰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因为处理这种家庭问题的时候，辅导他们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个太太先生一想说我不爱他了，这个时候我现在爱这个女人，那你一定要把给他改正。这个不叫爱，这个叫做情欲。为什么？这个是害羞的事情，这个是情欲。那对于这个妻子来讲呢，这个爱也许还在那里，这两个事情是不相干的。你们并不表示你们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只是因为他被最迷惑，他被情欲牵着走。你就千万不要顺着他去讲，不要去跟他们讨论什么爱不爱的问题，那根本没什么好讨论。因为你若是做了害羞的事情，这个根本不叫爱，你没有资格用这个字啊。这点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要站得非常非常的稳。对我们小孩子也是一样的，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这东西，这段话是非常非常好。那还有什么东西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这几句话都很有用。
所以这个老师跟太太说，
哎，对，
不要轻易发怒，
对对对，不要计算人的恶。
说起来的。
说起来容易，对吧？
轻易发怒就是还可以吧？
还可以发怒，yes yes yes yes， 嗯，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是求自己的益处？他看得懂这个话，他举例说明之。
你就是自己忙忙忙忙，忙了你想要有人帮忙吗？帮忙你比较轻松了，就是自己的。
哎呦。他是话中有话，
带着攻击性，要求自己的意见，说话为了表达某种自己的想法啊，指桑骂槐，增加自己的益处。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平时过日子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 feeling， 就都有感受。
嗯，
我觉得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就是从感受出发，对吧？比如说你感觉很累了，所以就说要怎么出于某种情感出发会促使你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我理解就是说要把那个情感要放下来，如果能够的话，那个是很难的。
嗯，他这个自己是说的是，中文一翻就是有，真的是有点困难。他这个自己是讲的什么叫做自己？
self， 我这个是
诉求自己，
自己的 seek not her own。
对呀， seek
self。 其实他这个原心定本里面这个益处这两个字是
没有
的，他就是为自己，你是不为自己，你不管是什么，你为自己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你就把它放下来了。
那你不求自己，从大方面来说，可以从生活中很小方面来说，各个层面都有。从小到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去买个东西，我看中这个款式，他要那个款式，那我就觉得我看中的好，他觉得他看中的好。你看，这就是一个 very small things 都可以从中看出来。你如果大家没有处理好的话，大家都顾自己，
可以吵起来的，
就是、一个吵起来。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就是生活中。其实没什么大事，
夫妻吵架一定是小事儿，但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自己呢，基本上就是肉体，就你把自己死了，自己要向着主死了，以至于你不求，不再为自己。他说我现今活的不再是我，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为自己活的人，这个叫做爱，是不求自己。真正奉献的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所有的需要是交给神的， 啊，他的需要呢，他自己不再去求了，他不再去管他了，他也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后路，啊，基本上就是把自己放下来，好像死掉了一样。这个叫做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对，他就是死了的意思。一个死了的人，他不会再求什么东西，不轻易发怒。什么叫做不轻易发怒？这个一样跟英语跟中文的翻译有点出入的。
别人惹他，
哎，对对对，
不容易被惹。
对，他是不这么容易被惹，他不是说他会不会被 easily provoked， 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啊，平常发脾气是吧？啊，几天才发一次脾气是吧？小事不发脾气，大事发脾气。
就说，比如说你去个疯人院，周围的环境没有办法让你的体验产生这种
暴躁的东西。对对，你不会很轻易的被外面的事情惹起来。啊，那个叫做爱，对吧？可是我现在不行了，我已经年纪大了，真的是不行了。有的时候就是你还没你一开始知道说今天要是有人惹我不行了，你很容易被惹起来。还有呢？
那他提的问题啊，整个这个讲爱的真谛到底是在什么层面上？比如说这个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对，就是刚才说的不求自己，不说自己。
对。
东方还有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底是该批的还是不该批？这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啊，到底这个强调自己跟中国东方更不同一点，就是非常强调个人。
嗯。
把这个个人提得很高，看得很重。
嗯。
但是跟这句话，所以我说他的这段到底是在什么层面？
是啊，为什么说十二章连到十三章，这个所谓的爱这个恩赐？第一个我们在说这个是你需要去神面前求的一件事情，这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你自然就这样就好好，真的不是，但是你要去切切的去求这个恩赐。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教会的架构底下，恩赐执事跟功用是在讲这个东西。当你的他这封信也是写给教会的人，当你一个教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他对我们提出来的教会里面所缺的东西。你也可以说他对哥林多教会特别提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啊，抱弟兄的事情啊，有淫乱的事情啊。其实真正的解放在哪里啊？真正解放在这里。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爱。那这个爱可不可以用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来讲？当然是，是同样的爱。所以你要去求。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唱了这首歌，背这段圣经，很少人弄完了说还会去祷告。我真的是要求这个东西，让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那你是不是可以看见一些实在是有这样味道的人？有啊，有啊。这个徐瑞讲了，我在他们那边 ，Elwa 那边，我碰到了那对美国夫妇，那真的是不得了。他们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他们对中国学生呢，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就是你任何时候你看到他，那就是可以用这个话来对一对。美国人讲的，跟大家常常提到这句话，他们就是说 ，They age with grace， 他年纪越大，他越有恩典。对，你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好像就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你会忘记其实他比你穷，他比你身体还不好，你会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他活着，他真的也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这个爱能够出去，他不是故意的，他这个人真的是被这个爱所充满，就流露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人。
You can age with grace, you can age with bitterness.
Oh yeah, I'm like that. 我太太就说我是这样。对，我太太就说人家是 age with grace, 你呢？你晓得说我们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不是你自己去做的，你可以拿来对照，发现自己不足，不足的时候怎么办？去祷告，而且好好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因为当你有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大家感情很好的时候，那你就很容易在这方面有培养，你知道吧？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培养，没有什么阻隔，所以这个是蛮好的啊、哦。这个，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不计算人的恶，这个比较容易，容易明白。对，我是容易明白，不是容易做的。
容易明白。
但这句话很有用，当你自己有这个毛病的时候，这句话就出来，他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不用举例子，对吧？就你需要把它放下来，他不是说是饶恕，也不是说原谅，也不是说忘记。他说你不要去看，
你去想到别人饿的时候啊，对你有一种满足感。
我觉得就是满足感，就是
你会
觉得
说我比他好，
你
不
他
做人，我觉得你心里舒服的，
不平安，
满足的消耗安，其实是安慰，
对，
有时候去数别人的错的，
自己安慰，
对。
你把它忘掉，你
对你自己有好处，对你自己有好处，放下
对
自己有好处。
对，这个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看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有没有长进呢？往往跟他们夫妇在一起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他受了委屈，不管是公司、学校、教会，他回来以后呢，他大概跟他一起算人家的恶，那就是很麻烦，这个非常麻烦。他太太非但不拉住他，不劝他，反而在那边火上加油，给他太太这么一捉弄，或者给他先生这么一捉弄，他就定了型了，你知道吧？所以他出来以后，这个两边就成了解不开的结的梁子了。很多教会的问题是这样出来的。因为我们大家会到教会来第一次见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对吧？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了，他回家，他跟他太太或者跟他先生 complain 的时候，他先生他太太没有 stop， 反而跟他继续去计算人家的恶，这个就很毒了，这个非常麻烦。
或者说有时候你猜别人的动机，比方说有一件这样的事，你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
对，
有时候你就觉得肯定是这样，
对，
然后越想你就越 sure， 那这个东西这时候撒旦就容易在里面做很多工作，
对，
很多同工之间关系就会
对，所以做配偶的要很小心。你会发现那种最难相处的同工，他们都是先生跟太太一个鼻孔出气的那种，最麻烦，你搞不过来的，你知道吗？那你要是劝不过你的配偶，那你需要把这句话搬出来，不要计算人家的，不要这样想，你不要容许你自己这样想，或者你讲重点 ，I'm ashamed， 你这样想让我觉得，哎呦，你怎么这样想，让我觉得很羞耻，不要这样想。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帮助你的配偶最基本的事情。
你这一点做得很好。
他说我经常叫他不要计算人的
恶。跟有一个恶你可以计算，就是肚子饿的饿。真的是计算这个计算的特好。那剩下就是叫做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和中文的翻译也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不义是什么东西？这个不义是一个相当专有的名词哦，在圣经里面。
iniquity
不 rejoice 在你的 iniquity 里边，一个人怎么会 rejoice 在他的 iniquity 里边？
会啊，以前比如说贪个小便宜啊什么的，你还很高兴。这个触犯神得罪人。
你说是最终之乐？
对，最终之乐。
最终之乐，对你什么时候有那个东西就不在爱里边了。约翰一书他是说不在光明里面，或者说你没有在跟神的相交里边，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你 rejoice in iniquity， 一个人信主啊，他需要倒垃圾的，他不能不倒垃圾。我们现在就是很少讲这一类的事情，悔改啊什么什么。我们现在信主就变成好像一个他理智上的同意啊，道理上的认同啊，我基本上承认我大致是个罪人呐、啊，我相信耶稣基督，好，就是这样子。但你说你这样信我也不能不给你施洗，对不对？我们就慢慢的说让你读圣经。可是实际上看圣经里面这个悔改这个字讲得很重的。什么叫做悔改呢？那就是一个完全的转向，这个转向还带着一个后悔的意思 ，repent， 最终之乐或者 rejoice 在你的 iniquity 里边。是很真实的事情的。那现在年轻人就是讲的什么打游戏啊或者这类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过去的过犯啊，比如说一个男人他所犯的淫乱，甚至一个女人他从前不正当的关系，你知道那种东西是有 passion， 那个东西还会让你回去想的，那些东西你需要把它不要在里面 rejoice， 这东西你要断掉的话呢，你是需要处理的，你就要写信或者是跟以前那个人声明，你这个一声明他那个势力断掉，你不把这个东西去掉的话，要是犯罪犯很多的人他就晓得他真的是会 rejoice 在里面，他要去回忆的，他不停地去咀嚼这个东西，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只喜欢真理，只字翻着挺好的了。那真理是什么呢？大家看他说就是爱。还有什么东西叫做 rejoice in the truth？ 什么叫做 rejoice in the truth？ 我相信真理，对不对？我明白真理。什么叫做 rejoice the truth？ 什么是 rejoice the truth？ 我常跟大家讲 truth 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真情，真正的实情。
Things actually， 对，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对吧？
真的有一位神，我们真的要面对他，我们真的是得救的，我们死后真的要见他，而且我们整个教会要一起见他，对吧？这个事情大家不太想啊，好像觉得说到了主那里其实就是我见我爸爸，就是其实不是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教会见主啊。换句话说好像习近平阅兵一样，这一团团过来，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中间才有所谓的爱不爱，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评分？你主耶稣写信是写信给七个教会，他不是写信给700个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但我们不太想， 我们老觉得这个教会在那边是不是我容身之处，然后待几年就换个教会，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一群人中间要是有爱，我们要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就一起得赏赐。我们不但是活在一起埋在一起，我们可能真的是一起建筑啊，对吧？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
你教会福音对外，
那当然你传福音是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只喜欢真理，它这个真理就是说一切宇宙人生跟我们从现在直到永远的那个真实的情况，你现在明白了，这个明白应该对你有一个震撼。你要一起建筑，那你现在你就需要天上的爱来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事情不是我坚持我的意见呐、或者是你当然害羞的事情就更不用讲，对吧？但这个 rejoicing truth 是在乎在永远里面，你看见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的夫妻关系，以及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神给你这个传福音的职分，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你把这个东西摆在里边，然后又 rejoicing 里面，那什么东西都好办。那底下他就说，爱是永不止息了。什么是永不止息 ？Never fail， 或者是 never ceasing。什么是永不止息？这跟后面讲的是连在一起的。后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中间讲的话容易懂啊，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如同对着镜子观看，到那日就都知道了，对吧？那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又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那天就没有信心了，
对对对，
就前面那些东西都会归为无有，到现在为止只能最经常长存，就是
长存，当然就是永远的，
永远，
对吧？永远都还在的，这个叫做永不止息。fail 它不是说失败，它是说好像说你一个颜色褪色了，叫做 fail， 对不对？爱是永远都在的啊，比如说徐悦跟 Jennifer 中间的爱，这个叫做什么？永远都在的啊，他们中间凡是这种不做害羞的事啊，这种所有的符合这个条件的那一个特质在你们中间，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但是它永远都在，这个叫做永不止息。那什么叫做如今长存？永不止息的东西就是叫做长存的，那个长存的东西虽然是长存的，是永远的，可是如今却在我们手上，你现在却可以经营，这个叫做如今长存。我们如今要经营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那个是到了主面前呢，那个东西就是你看见你的本钱了。假如说我们现在教会被提了啊，我们现在教会建主了，那你说我们教会中间有没有爱？有没有？是有，是有，是有。那个爱到了天上会不会就不见了？会不会褪色了？不会，对不对？我们这个爱还可不可以再增加？那当然是可以了。就开始
是在现在存到天上
啊，这现在你就可以存
存的啊，对对，
你现在是个存
留到天上还有的，
还有，对对对，而且这东西是很宝贵的。我常常讲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那个第一个建筑的人，那个强盗，他也蛮可怜的，他没有什么，他有主的爱，可是他没有弟兄姐妹，他很贫穷，虽然在乐园里面喜爱真理。这个你在 rejoice 这个真理呢，你越是看清楚这件事情，你就越会想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越会把这个希望，把这个主的爱呢能够推广到我们周围的人去。你看这个是真的，这个真的是可以存到天上的。你如果看见这件事情，你就会很宝贵你跟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你不会让任何的问题摆在你中间。所以这个是他大概这一章的意思。那这个东西你如果看见了，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恩赐啊、功用啊、执事啊，如果一个教会这一部分能够摆对了，其他都好办。这边就是十三章的结束了，对不对？十四章的一节应该要摆在这里，他说你们要追求爱 ，follow after charity。我们所有基督徒教会整个的事情，你必须要追求这个。被定义成这样的一个爱，当然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常常教会有说的，哎呀，我们这样做就没有爱心呐、那你要回去看看了，这样的爱心是不是合乎真理的爱心？是不是在教会的执事，在教会的功用里面的一个爱心，对吧？昨天乃林那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在什么层面上，其实它的整个的大前提是，基本上是讲到教会， 啊。那如果去看以佛所书还有其他的地方，看得很清楚，神整个的心意是在教会上，神真的不是在个人身上啊。那为什么要在教会上？就教会怎么样可以建筑什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其实它的诀窍都是在乎弟兄姐妹是真能够彼此相爱，真真正正的彼此相爱。